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朱恩蒙，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有1年多时间了，可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冷清过，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录音室里。哎，小贝哪去了呢？本来他要和我一块做这个节目，但是后来看看实在是没办法，他太会打岔了，我只有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我们现在正在讲创世纪里面被记载的最仔细最长的一段历史，就是约瑟被卖做了埃及宰相之后怎么和他兄弟相认的记载。那我和小贝呢在节目里商量了好多次，到底在世外桃源节目里应该怎么讲这段圣经。因为收听我们节目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信主，更不是每一个人对于圣经都很熟悉，因此我们如果把这段的历史分开来一小段一小段专讲某一部分的话呢，对于圣经不熟的听众朋友就很难弄明白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光我一个人在这儿，听众朋友是非睡着不行的，这是从世外桃源开播第一天就已经有的自知之明。所以我们的节目一向是团队性的啊，两个人在这一块讲，听众朋友比较不容易打盹。那今天小贝既然被赶出去了怎么办呢？哎，没关系，我们还有二山子在这儿。二山子不是本人在这儿，他已经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我请他把这段历史啊，就是创世纪42到44、45章一字不落的用他的北京话给听众朋友们念了一遍。这单从头念到尾啊就得花上20分钟。那我的打算是这样，他每念一段之后呢，我稍微说几句话穿插起来，希望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圣经不熟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一段的历史能够有一个基础性概括性的了解。那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写信来了，他们很希望早日能够听见二山子版的圣经朗读，现在我们正和同工在筹备之中，到底应该把这个朗读怎么样放在网上。因为你要听圣经的朗读，我们在网上给您下载的时候一定要能够一张一张的分开来，您找的时候比较容易。要不然你想听马太福音每一次都得从第一章第一节的人名开始一直听到最后，那也挺累人的啊。这个方法一旦定妥当了，我们网站的这个技术工仆弟兄就会把它布置妥当给您下载。我们世外桃源是有蛮多同工的，因为既然自称为99只羊嘛，肯定像个梁山伯一样啊。的确您能够听到这个节目背后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努力，您在前边呢，您可能只熟悉我们在前台的这几个人，但是幕后有同工是不断在那儿为主的事情，为主的事情摆上他的时间精力。那我们大家一起这样服侍呢，讲真话实在都是挺开心的，只盼望听众朋友您能够和我们一样的开心啊。那目前二山子已经录完的圣经，长的有约伯记，短的有路德记，马太福音呢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补一补，我们在网上可能先从这两本书开始。那创世纪差不多念了一半了，所以二山子挺辛苦的，现在除了周五的节目他独自需要挑大梁之外呢，还得替听众朋友们录圣经。他每周也花很多的时间在学生的福音工作上，所以信主的听众朋友您要是喜欢他的节目别忘了为他祷告。您别以为录圣经很容易啊，照着念一遍就是了，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一字一句不能错是非常谨慎的，总要仔细回头去听。就算自己听完了认为没错，我相信到我们给您下载的时候，您肯定还能够从里面对出哪里少了个字儿、错了个词儿等等，那到时候就得仰仗您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这个二扇子版读圣经的赠送啊，我们主要希望能够从网上走。不能上网的听众朋友怎么办呢？听起来最简单最理所当然的办法可能是请您打电话进来留下地址，但是呢，我相信要的人相当多，我不愿意把我们的同工给累坏了，呵呵，光是寄这个二扇子的圣经光碟啊，就可能需要有一个全职同工来办这事儿。所以我们可能用两个方法作为管道来满足听众朋友的要求。第一个就是预备一批这样的光碟摆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我们的有声图书馆里，反正这个教会的地点呢离中国城并不远，就在休斯顿西南区59和8号路的交口附近，那个卖电器的大店 Fry's 的后边。您无论是星期五的晚上或者是星期天主日的早晨，要是有空，欢迎您到教会来，可以和他们一同查经或者是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然后您就可以把这个二扇子读圣经的光碟拿去。那目前约伯记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可以开始拿了。比如明天星期五，哎，您要是方便的话呢，就可以来参加他们晚上的查经，六点半以后教会就应该有人了。还有呢，十天以后就是下一个主日，复活节到了，主耶稣受难钉十字架到他复活，时间日期是在圣经历史里面可以确切考证的。所以复活节对于基督徒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当然不是为了那个时间，也不是为了那个节，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是不做信这一套啊，而是为了那件事情。您平常要是没有去教会的习惯，不妨在复活节早上到教会来。那大部分的教会在这一天也有受浸的聚会，让已经信主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能够受洗归入基督。你要想知道想看看基督徒受洗怎么回事，哎，也欢迎您到教会来。哦，或者您呢平常就在听我们节目，也跟着我们祷告了，也接受主了，你也盼望能够受洗，那现在距复活节那一天还有一点时间啊，希望您呢能够在明天晚上星期五，或者是大后天主日早上，或者是下一个星期五复活节以前那个星期五到教会来与同工谈一谈，我们也可以安排您在复活节那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这个到教会来拿光碟是头一个办法，您无论是礼拜五的晚上星期天的早晨，都欢迎您到华人基督徒教会拿二扇子所录圣经的光碟。原则上您如果是年轻人啊，懂得怎么用这东西，我们可能把一个 MP3 档的光碟给您，您自己回去爱怎么弄怎么弄。如果年长啊，不会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给您一个可以直接听的光碟，传统的光碟啊，您放到机器里面就可以这么听了。除了平常聚会的时间您可以来拿之外呢，今年以内华人基督徒教会有计划邀请世外桃源的同工，99这样的同工和他们联合办一些特别的活动，那借着参加这样的活动，您也可以顺便啊借一些节目啊，或者是拿到像二扇子读圣经的光碟。什么样活动呢？这个就请您耐心等候了。目前已经决定可以透露给听众朋友的头一样，就是7月4号那个周末，从礼拜五到礼拜天啊，美国国庆节7月4号那个周末，他们会举办一次福音营。什么是福音营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慕道啊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所办的一个营会活动啊，管吃管住，在营地过两个晚上，从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天的中午。那他们邀请世外桃源的主持人们去做讲员，来帮他们办好这个活动。 那听众朋友，您如果有家人、同事、朋友还没有信主，就请您事先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啊。或者您一直是我们的听众，无论是忠实听众还是不忠实听众，是经常听众还是偶尔听众，还没有信主，愿意和我们当面仔细谈谈，哎，那也请您预先把这个时间留下来。我们一旦预备妥当，最近就会开始接受报名，因为那个场地的所能够容纳的人数有限，所以您要是愿意参加，我们一旦开始报名，就请您尽快的报名，这样我们可以为您预留位置。您如果一家人有小小孩，一定要住在一起的，哎，也请您尽快报名，因为这样的房间比较少。营地的地点是在休斯顿北边 Trinity Pines， 那里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相信您如果参加，一定会有一段非常愉快、难忘，而且改变您一生直到永远的时光。我和小贝，目前二山子口头上也答应，还有白剑、小泉，好多世外桃源的同工都会在那儿。不过要提醒听众朋友了，这是一个福音营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啊，已经信主了，也很想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固然欢迎您，不过这是一个为福音朋友预备的活动，请您先把这个机会留给还没信主的朋友，让他们可以参加，或者您鼓励他们来，或者您帮着我们带他们来。如果到了报名截止的时间还有空位，再开放给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那这一点要请您原谅啊。那像福音营这样的活动，您要是能够来参加，肯定我们也会预备好很多的光碟给您拿的。有关于报名的手续、聚会的细节、来去的方法等等呢，我们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向听众朋友们传达。目前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您，所以您可以心里面做点打算啊。您要是想要参加，已经决定报名，请稍微等一下子再打电话来，等一两周之后，我们就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可以帮助您。那一切与世外桃源相关的活动以及我们的光碟节目等等，一律都是免费的。如果是弟兄姐妹，您可以看主给您的感动，愿意经济来支持这样的事工，那我们感谢主。如果是福音朋友，您还没有信主没受洗，哎，您千万不要客气，呼吸空气怎么样不要钱，世外桃源一切的活动与世外桃源相连的，应该就是与主耶稣与上帝相连的，也都是免费的啊，请您尽管来，孩子也带来，我们也有孩子的活动。要是您年长或是住在外州，哎，中国不算啊，您如果在中国能够从网上听我们的节目，您大概一定能够下载。我想你要是以参加世外桃源福音营为名义去签证，可能也会被拒签。为了要得到二山子读圣经的光碟，您要是年纪大，不会从网上下载节目、下载圣经，也不方便来教会或者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寄给您的，请您别急。让我们先把前面这些预备工作、下载的工作做得差不多，节目里还会再报告的。到时候您把地址留给我们，我们就会有同工寄给您。但是尽量，请您体谅我们同工的辛劳，同工的这个时间精力有限，您要是能够自己来拿是最好。好的，那我就不啰嗦，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创世纪这一段约瑟和弟兄相认的历史。我们先从上次已经讲过的42章开始听，这里一出场的人物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还记得吗？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雅各呢，他有12名壮丁，雅各又被神改名为以色列，从雅各以及他生的这12个孩子，这个家族繁衍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那这时候雅各在和他舅父放羊20年之后回到迦南地，迦南地底下这20-30年那可是不好过。他回到迦南地的路上，最心爱的妻子约瑟的母亲拉结因为难产就死在 靠近伯利恒的路上。约瑟长到17岁，因为他的父亲疼爱他，他又是个乖孩子，神还给他异梦，所以哥哥们很嫉妒他，就把他卖了。不但卖了，还设下计谋，把约瑟的衣服沾上血拿给他父亲，叫他父亲认一认，说这是你儿子约瑟的衣服，不是。他父亲一看就很伤心，因为他认为约瑟给野兽撕裂了，没了，他最爱的这个孩子没了。约瑟还有一个同母的弟弟叫做便雅悯，那时候还小。那当然你可以想象，老雅各最疼的就是便雅悯。约瑟被卖下到埃及做奴隶，先做法老侍卫长波提乏的管家，后来被女主人诬告下在监里，然后因为为法老解梦又被从监里提出来，立为宰相治理埃及的权力，在七个丰年的时候收了埃及一切的粮食，然后时间一到，正如神的话所说的，荒年来了，约瑟就开始开仓计粮。那从约瑟被卖到他做埃及的宰相开仓计粮，中间有超过20年的时间。接下来就是创世纪42章，那二山子有请了。
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2章，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正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
圣经记载事情的文笔真是简洁，这一登场就是好戏连连，巨力万钧。当约瑟看见这十个卖他的哥哥来买粮的时候，请问他心里想些什么呢？神曾经给他20年的时间，让他在心里面处理这件事情。 前面说约瑟想起来他所做的梦，就是他十来岁的时候所做的两个梦。哪两个梦呢？第一个梦，他是对哥哥们这样形容的：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那这所谓我的捆，就是讲到约瑟，你们的捆呢，讲到十个哥哥。这是头一个梦。第二个梦呢，他说看哪、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那这个梦和头一个梦是不一样的，首先数字就不一样。头一个梦十个哥哥来拜他，第二个梦呢十一个加上太阳月亮。那这个太阳月亮，当时雅各听见这个梦，他的解释就是说，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所以当他讲这个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高兴他。然后约瑟就被卖到埃及，他心里面肯定有很多的苦情，也有很多的埋怨。但是慢慢慢慢，我相信到他做宰相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明白了，神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意在他身上。到底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他还没有看见答案呢。在神把答案给他以先，他必须因为看见神的带领，而早就对他这一生所遭遇的坎坷啊，有一个坚定的看法。这个看法里面必须包括他对于他的过去，以及这些对不起他的哥哥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他心里面只充满了怒气埋怨，那么当他看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冷静的去思想，也就不能够救他父家的饥荒。首先圣经说他想起那些梦来，头一个梦，哎呀，实现了，我站在这里，十个哥哥向我下拜。从这第一个梦还要引到第二个梦，这中间怎么过渡还不知道。总之呢，那第一步要把这个事情从第一个梦引到第二个梦。第一个梦是十个哥哥，第二个梦呢是十一个兄弟，因此先要他们把小弟弟便雅悯带来，在带来之前还不能跟他们相认，所以约瑟才会有这样一个当机立断的做法，用严厉的话对他们说，然后要验证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诚实人。怎么讲呢？他们既然能把我卖了，谁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弟弟的呢？那现在啊，是买粮的时候，这么多人在眼前，说话做事都不方便，我不能不给他们粮食，救父家的饥荒。可是我若是干干脆脆的把粮食卖给他们，那他们就走了，不如立刻把他们收在监里关个三天，那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仔细打算打算，怎么样把这个事情从当年我所做的头一个梦引到第二个梦。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在这段的记载里，我们已经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神要带给他的子民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平安呢？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主耶稣复活就是在第三天，兄弟们被关在监里，到了第三天，约瑟来对他们说话，头一句话就说，我是敬畏神的人。当时这些弟兄很慌啊，但是这句话应该在他们灵魂的深处有相当的安定作用。那个时候的埃及，我们从今天的历史文物就能看见，是拜偶像弄巫术充满迷信的世界，是与以色列家所敬畏的真神完全不一样的。不单是埃及，全地可能都是这个情况。然而这个陌生的埃及宰相啊，尽管对我们说严厉的话，又把我们关在监里，到了第三天来看我们，头一句话居然是，我是敬畏神的人，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这当然是个好消息，这是从他兄弟这边。然而神一做事啊，人首先就得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所以你看这些兄弟，尽管约瑟没向他们讨罪啊，他们却直接想起来的就是当初啊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那约瑟听见他们说这话，就出去哭了一场。为什么要出去哭了一场呢？因为在约瑟的心里面肯定也受到相当的感动。这个感动就是，这些哥哥啊已经不是当年那批好勇斗狠无恶不作的人了。无论是因为这几天的监牢，是因为这几年的饥荒，还是20年来他们内心所藏的愧疚，总之啊，这些人有悔改的迹象。他从哥哥的谈话里面得到了他的把握，就是神在掌管这一切。这第一个梦确实会引到第二个梦，你说约瑟能不出去哭吗？当他哭回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信心的。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约瑟对于他往后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已经有相当清楚的打算了。
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呢，扔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单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做梦也想不到他这些哥哥曾经是多么样的可恶，曾经是多么坏。因为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没有动任何的坏主意，没有说任何不恰当的话，当他们回到父亲的面前向父亲报告的时候，不但是彬彬有礼，而且100%的诚实，连一点夸张的话都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把他们压住，能够把他们镇住？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们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所带来的那一个内疚，那一个惭愧。第二件事情，圣经清楚地说，他们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知道神的手在他们身上，对于这件事情啊，他们是又敬又怕。圣经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不敬畏神，你就不能够远离你的恶。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诚实，他们的畏惧，却不能安慰雅各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在这件事情上诚实，却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向父亲诚实。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了，那就是约瑟其实并没有死，是我们同谋把他卖了。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敢跟老爸爸讲，因此老爸爸要继续在这个可怕的黑暗与畏惧里面生活下去。雅各是一个何等敬畏神的人，然而这20年来你就没有看见他跟神说话，神跟他说话，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啊？你们要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哪里是当年要抓神应许的那个雅各？这哪里是当年向神许愿，无论在多么困难的境况之下，他都能够得胜出来，甚至神跟他摔跤都摔不过的雅各呢？罪与不诚实真是可怕呀！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若是有隐藏不认的罪，神的手迟早要指到那里。因为除非这样的罪能够被处理干净，要不然神的祝福没有办法继续临到他们。从人看，我们都会讲，哎呀，过去的事情还提起来干什么？现在在对父亲讲，不是白白伤他的心吗？从神看却完全不一样，并且在这一个罪的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以前呢，总有人啊，不是犯罪的那个人，而是其余的家人，在这段圣经里是老雅各要为其他人的罪孽而受苦啊。没有一个罪是没有后果的，这些哥哥们当初为了逞一时之快把约瑟卖了，如今这个罪的重担却着着实实的压在他们家身上，并且承受这个罪最辛苦的人就是老雅各。 然而这也不是你在这里问公平不公平的时候。雅各看他自己是年纪老迈，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要下阴间去了，神在他的身上却另有一个拨云见日出人意外的平安，马上就要临到了。
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末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放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
从第一次提粮到第二次提粮，提这个词我们不太用啊，就是买粮的意思。这两次提粮中间呢，你可以说老雅各和他这十个儿子们僵持不下，两边都没有力气。雅各没有力气放他的爱子便雅悯走，十个弟兄没有力气进一步向父亲认罪，心里有重担，外面有饥荒，逼着他们没有路可以走，神的祝福就下不来。直到什么时候事情才有转机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我为他作保，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你知道人跟神之间也是这样，父亲有再多的爱，他不能再进一步的给我们，我们 在神的面前也是用尽了力气，还隔了老远。我们的罪孽如同大山啊，挡在我们与神之间，这两下是不得见面的。直到什么时候事情才有转机？直到有一位出来说，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这个作保担罪的角色一出来啊，父亲与孩子中间的问题，神与人中间的问题就得以解决了。当时把这个局面打开的人是犹大，现在把神和人中间那个僵局打破的人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从此之后，我们一切的罪神都向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来追讨，他在神和人中间做了保，他是在神面前为我们永远担罪的那一位，因此我们得以站立在神的面前，就如同他们当年拿着礼物带着便雅悯站在约瑟面前一样。
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敌粮，不知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 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
这个时候的约瑟为什么不直接出来与他的弟兄们相认呢？他为什么设了计谋，好像要谋害他的兄弟一样呢？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尽管这一次他们带便雅悯回来，已经和约瑟一同欢欢乐乐的在一起吃饭，并且是按着长幼的次序坐在一起，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可是在那个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一同回到约瑟面前，一同在神的面前团圆之前呢，约瑟仍然有一个责任，就是浪子可以回头，罪人可以蒙恩。那个让他们成为浪子，让他们成为罪人的罪，却必须留在门外。他们不能原模原样的进来，就和约瑟一同饮酒宴乐。当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团圆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不单是神注意，我们也应当注意的，是什么呢？罪人要进来，罪要在外面。人跟他的罪必须要分开，金蝉得要脱壳才能够飞上天去。这十个弟兄尽管有后悔的意思，但是他们当初卖弟弟那个罪还没有得到解决，约瑟也需要有进一步的证据，知道这十个人确实是不一样了，才有真正的团圆，那才是神进一步的心意。所以往后我们就会看见，约瑟虽然把酒杯藏在便雅悯的囊袋里边，约瑟真真正正要试验的却是他那十个哥哥。眼看着最小的弟弟就要像他当年一样被人陷害，被卖到埃及去，这十个哥哥是跟回来还是不跟回来呢？是宁愿与这个小弟兄同命，还是要再一次卖他们的弟兄呢？
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 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进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于种在地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
听众朋友，你听见圣经的话了吗？请问你是哪一位？你在饥荒里面吗？你知道去哪里买粮吗？你在罪孽里面，你知道谁已经为你作保，在神面前永远替你担罪了吗？你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一样都不缺吗？你晓不晓得是谁在这个地方恩待你，让你做了全地的宰相呢？难道你没有听见主的话吗？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你为他们预备了粮食吗？你为他们开仓了吗？你为他们按着长幼秩序摆了筵席，你也情不自禁出来与他们相认吗？你有没有对你的父家说：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呢？但愿主的话不单让我们找到自己，更为我们寻得方向，勇敢地走上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